讯之声。许多见证人，
我们并不是孤单走路，还有许多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既然这样，就应该放下重担，脱离罪的缠累，忍耐着，满怀信心，奔跑前面的路程。
我们常看到有人胸前带着一个小牌牌，你到北京中关村就会看到很多青年学生带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校徽。你到上海江湾五角场就会看到有人胸前带着复旦大学的牌牌，还有人带上他所参加的组织或者企业的徽章，叫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属于哪一个组织或者哪一个企业的成员。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人也想过，基督徒若是定一个图徽不好吗？我们在马路上一看见人带着这个徽章，就知道他是主内的肢体，就可以上去跟他交通，那多好啊。其实这外面的徽章没有用，有的时候也不能代表什么，说不定还会出现一些弊病。但是基督徒的确是有一个非物质的徽章的，无形却是可见的标记，就是基督徒之间彼此相爱的情谊，以及他所流露出来的彼此相爱的行动。因为主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不单是一种心态，更不只是一篇道理，乃是一个实际的生活。下面就让我们听一个真实的见证。金华姊妹是一位爱主的青年基督徒，父亲年轻的时候在农村很早就结了婚，生下金华独生女。后来金华爹到城市谋生学徒，有机会听福音信了主，热心追求。孩子金华呢，长大以后也在城里学校念书信了主。可是金华的母亲一直在农村家里，一方面是服侍公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金华爹在经济上还没有能力把农村的二老和妻子搬到城市来，只好年姐回家去住一住。所以金华娘对丈夫和女儿的信仰根本不理解，直到金华的爷爷奶奶都相继去世，金华爹才把老伴从农村接到城市来，并且盼望他早日归主。金华和父亲两人不厌其烦地向金华娘传讲神的救恩。这一天他们又在一起谈了起来。
娘，我们人呢，生上来就带有罪性，所以年纪一年年的长，身体和聪明一天天的加，可是罪嘛也一天天的犯，撒谎呢，欺骗呢，恨人呢，贪心呢。娘，您说这些不多是罪吗？
是罪，是罪，是罪又怎么样？
这罪的工价就是死啊！
死又怎么样？死就是，有什么可怕的？活着也好不了多少，反正每一个人都得死，怕也不行。
娘，您听我给您背一节圣经，圣经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金华像讲道似的给母亲讲福音真理，从神的爱讲到耶稣十字架的救恩。金华娘的手里执着毛活，似听不听的一言不发。
娘，我讲的这些您都听进去了没有啊？
都听进了。
那么您怎么没有反应呢？
你叫我反应什么？非得让我信啊？我信不下去了。
娘，我和爹还有不少的弟兄姊妹都为您祷告呢，盼望您。
哎，我说他娘啊，你想想， 将来我们在天上
啊，我下地狱是吧？这些话我听多了都懂，可是耶稣在哪里我看不见也摸不着。算了吧，我是什么教也不信，我只信不干活没饭吃，没有钱办不了事。你们呢也不用劝我了，我是不会信的，就是公鸡下了蛋我也不会信耶稣。你们俩啊，死了这条心吧，如果真有天堂地狱，那你们上天堂，我在地狱里绝不埋怨你们的。
其实金花娘心地蛮善良的，为人也忠厚朴实，操劳家务，勤勤恳恳，就是在信仰上心地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样刚硬。一年一年的过去，金华和父亲常常为他流泪的祷告，求圣灵开他的心窍，接受救恩，可是看不到一点效果。金华姊妹大学毕业了，分配到外地工作，离家很远，也结婚生了子，建立了一个小家庭，难得一年能回家一趟。母亲仍然是老样子，金华继续为娘祷告，可是一想起母亲那句刚硬的话，就是公鸡下了蛋我也不会信耶稣的，他几乎灰心了。一个春天的晚上，金华夫妻和孩子刚刚吃完晚饭，忽然送电报的来了。金华撤开电报一看，是他多年知己的一位组内的弟兄陈老师打来的。电报里说父病重速回。当天晚上金华跑到单位领导家里请了假，并且开了证明跑火车站买了一张火车票，第二天一大早就上了火车。他想到父亲多年的操劳，也为主受了不少的苦，加上为妈妈到现在还没有信主而忧伤，金华在火车上心情沉重，急得跟火烧似的。
究竟是什么病呢？这么突然。
金老爹家里聚集了好几位弟兄姊妹，有陈老师和金华从前的同学，从前团契的同工。金华娘在厨房里忙着，金华一进屋赶紧来到父亲的床边。
爹，我回来了，您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金老爹躺在床上看见金华回来了，有气无力地露出微笑。
哦，金华你回来了，本来我不想叫你现在回来耽误工作，回来也没有用，春节你刚回去不好意思再请假了，可是陈老师说一定要你回来看看到底是啥病。
爹，您放心休养吧，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不是吗？待会儿我去找医生问问，相信没什么大不了的病的。
金华到厨房里找母亲。
娘，我回来了，怎么样，您身体还好吧？
这位年近七十的老母放下手上的锅，含着满眶的泪水。
华华，平时没事不觉得，有一点事你不在家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们都老了，哎，你老请假也不像话，这会能住几天啊？
娘，我请了一个礼拜的假，您别担心，您看这么些个主内弟兄姊妹。
哎，不是自己人，人家这是人情礼貌，来问问看看，办正事紧要关头都帮不上忙了。
娘。
陈老师闯进厨房来。
金华，你先洗把脸，吃点早点，然后坐下来咱们好好的谈谈，看该怎么办。
好，谢谢您陈哥。
陈老师年纪比金华大几岁，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基督徒，也为主吃了不少的苦，这些年自然地成为青年弟兄姊妹属灵的导师，大家都称呼他陈哥。
哎呀，我都忘了你是坐了一天一宿的火车呀，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再说？
哦，不用了，没问题的。
金华洗刷完毕 桌子上已经放好了一小碟咸菜和一个煮熟的鸡蛋。金大娘端过一碗小米粥，两个馒头。金华深情地望着妈妈的眼睛。
娘，您吃了吗？
你先吃吧，吃完后快和陈老师研究研究怎么办啊。
好，金华，来，你一边吃咱们一边谈。
陈老师，你也喝碗粥吧。
嗯，好吧，大娘，谢谢你呢。
陈老师把金老爹前几天发病的情况向金华说了一遍。原来金老爹是在前些年自然灾害期间得的肝炎，十多年来又劳累又没有足够的营养，一直没有好好的恢复，今年开春就觉得不好，吃不下饭，没力气，一天一天的消瘦。前天发烧到去医院看病，一检查医生说是肝硬化。
啊，肝硬化，其实我也估计到了，但是不愿意想。
陈老师盯着金华湿润了的眼睛叹了一口气。
大叔平时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工作又累，下班之后又常常为弟兄姐妹的事操心累神，奔波劳碌。我早就催他去医院检查，他总说没时间，拖到现在。医生说已经是肝硬化晚期了，去医院建议转去传染病院。
转去也好，传染病院条件比较好些，就是离家太远了，俺娘跑到医院太困难了，我只请了一个礼拜的假期。
这你放心，弟兄姐妹会安排的，知己嘛。
他们马上去医院办了转院的手续，第三天就住进传染病院九号病房了。这是一个专治肝病的病房，传染病院在市郊区，弟兄姊妹骑自行车，金大娘呢乘公共汽车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
这么远啊，来回跑可真够呛啊。
大娘别担心，就算近你一个人也照顾不过来，金华又不能长时间在这儿，有我们在，你别怕嘛。
那
金华一个星期的假到了，但是父亲的病仍不见好。
要不然，我干脆续假，留在这儿不回去了。
那怎么行哦？你还能丢掉工作不要了吗？孩子还小。
金华姐妹，我的意见，你尽管回去上班，你就是留下，一个人也解决不了问题呀。一切交在主的手里，我们在主里面情同手足，不是一般世俗的朋友。圣经上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咱们不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吗？你的难处也是我的难处，我想这正是实行我们肢体彼此相爱彼此相顾的时候。你放心去上班好了，回去为我们祷告，主必看顾。
陈哥，您的意思是
弟兄姐妹轮流排班陪床？
这个好，能有多少人？
我去联络一下再说。
您觉得这样安排妥当吗？娘，
只好这样了，反正有事再给你们打电话。
当天晚上也是金华临走的头一天，在金大娘家聚集了十几个弟兄姊妹。其实这些天金家就没有断人，弟兄姊妹来来往往，从医院到金家自行车停了一堆。今天一方面是明天金华要走了，另一方面也是在一起安排一下轮流陪床服侍金老爹的问题。大家谈论了一阵子，陈老师总结了一下，
这样吧，原则上在金老伯床旁24小时都不能够断人，现在我们就排一排，姐妹们如果要来的话都排在白天，晚上就排男的。
我26晚上都可以，
星期一晚上我可以，
礼拜三白天我来。
最后排好了一个很仔细的值班表。
哎，怎么说呢，弟兄姊妹，我的亏欠你们替我补上了。
哎呀，应当嘛。
金华姐你放心好了，
这种关系只有在基督里才有，
这是神的荣耀，感谢主，也感谢你们每一位。
他们同心合意恳切地祷告以后就散去了。金花姊妹走了，金老爹的病不但没有起色，反而一天比一天沉重，竟卧床不起了。主内弟兄姊妹按照排好的班次，有条不紊，班班相接，24小时不间断陪伴在金老爹的床边。白天姊妹们接班的时候，总是送饭送汤的，弟兄们端屎端尿，翻身换衣，不但对金老爹服侍的无微不至，而且对金大娘也是百般的照顾体贴。金大娘感受到弟兄姊妹们那种淳朴而诚挚的感情，这一切都是金大娘从来没有想到，在她的心中激起很多的波澜。
嗯，这些基督徒啊，为了将来死后上天堂，今天借功修德，多做点善事，这倒也不错，可这不也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吗？还不也是为了自己？可是啊，又不像，这些人蛮真诚的啊。嗯，奇怪。
金大娘从自己过去对基督徒信仰的误解和偏见，现在看见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相顾、相亲的实际，心中有所触动。特别是好几次他亲眼看见弟兄姊妹们流泪哭泣地为金老爹、为他和金华祷告，那种真挚的情谊，金大娘突然感到自己好像一下子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充满着爱的世界，坦荡荡的爱，热情温暖的爱，使他觉得自己过去那种自我狭隘的猜疑是何等的渺小和羞愧啊。这一天晚饭以后，他在家中辗转思夺这些问题，心中有些自责，多年来对丈夫和女儿的劝告抱着拒绝的态度，多少次伤了他们的心。金大娘正在思想的时候，外边在敲门。
大娘，我是小张。
来啦来啦。
大娘，吃饭了没有啊？
刚吃完，怎么样？
哦，我刚从医院来，陈老师接我的班。哎，大娘，你今天晚上想不想去医院啊？
你大叔今天怎么样？
他这几天就不是太好，今天一下午嗓子里的痰咳不出来，憋得好痛苦啊。白天护士用吸引器给他吸了好几次痰，医生说肺炎很重。哎，医院条件也是太差了，晚上护理的更不好，不过好在有我们自己的人守着。大娘，你也别太着急了啊。
好，那我晚上去看看。
行啊，大娘，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晚上10点多钟，小张带着金大娘才赶到医院。一进病房就听见病人喉咙发出的呼噜呼噜的喘声。陈老师正伏在金大娘的床边祷告，听见金大娘进来，陈老师起来。
大娘，这么晚了你还来干啥？
哎呀，在家也还不错，反正也睡不着，今天下午我也想来。一个人我正挤不上车啊，正好晚上小张来了，我就跟他来了。
哎呀，小张，今晚我刚接你的班，你怎么又回来了？还没回家吧？
没关系，回家不晚，反正我妈知道我在金大叔这儿。哎，陈哥，大叔还咳嗽吗？
刚咳了一阵，好厉害，就是一口痰出不来，那吸引器吸痰效果不好，那个管子插在嘴里很难受，大叔受不了，折腾一阵子，好不容易的算是过去了， 我想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喉咙里的痰出不来，憋坏了人吗？
他们三个人围在床边，凝视着似乎睡着的金大叔，听着从他嗓子里发出的沉重粗犷的喘声，好像刀割一样刺痛他们的心。他们三个人一句话也没有。金大娘握着床上老伴的手，满眶的泪水。陈老师低低的声音，简直像要哭了似的，默默地说：“
哦，主啊，求你减轻大叔的痛苦。”
金大叔轻轻地睁开了眼睛，望望站在床边的三个人，最后把眼光停在金大娘的身上，深情的眼睛涌出一行泪水。忽然咳嗽起来，憋得脸通红，喉咙里痰的声音：“
小张，快去请护士来。”
金大娘不知所措地扶起老伴坐起来，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护士和小张拿来了吸引器，但是刚把管子插到金老爹嘴里，咳得更厉害了，而且他挣扎着边喘边摇头，不愿意要这个管子，但是脸胀得红紫，一口痰就是出不来。护士几次试着吸痰都不成功，全屋的人都感到焦急万分，金大娘急得哭了出来。突然陈老师采取了一个果断的动作，他先拿一个杯子放在床头桌子上，然后把金老爹放倒在床上，一下子趴在金老爹的身上，用口紧紧地对着金老爹的嘴用力地吸，吸出一口带有脓血的痰吐到杯子里。
哎呀，陈老师，这怎么行啊？
陈老师没有理他，反复吸了五六次，直到把金老爹喉咙里的痰都吸了出来，咳嗽停止了，金老爹舒服多了，也听不见呼噜呼噜的喘声了。陈老师这才拿着杯子去厕所。金大娘从暖瓶里倒了半杯水，轻轻地往金老爹的口里喂着。
哎，亲孩子也不过这样啊。
主啊，感谢你。
半夜了，金老爹好像安稳地睡着了。
大娘，你跟小张回去吧，别把您自己也累坏了，小张明天还要上班，我明天没课。
陈老师啊，哎呀，怎么保得你啊？
大娘，不要这么说，我们都是一个身上的肢体。好吧，小张，快送大娘回去休息啊。
当夜金大娘回到家，明明身体很累，可是没法入睡，心里翻腾不安，好像什么东西压在心头。她终于跪下来，刚一跪下，她的眼泪就像泉源一样涌了出来，最后竟失声哭了出来。
主耶稣啊，赦免我，赦免我，我现在看见你了，我看见你了，主啊，饶恕我一辈子背逆顽强不信你啊。
时间过了半个月，金老爹的病一天天的沉重，几种并发症都出现了。但是奇妙的是，自从金大娘信了主，金老爹虽然病情日益沉重，但却十分安详，好像没有什么痛苦。这天在病房里，床旁围着一圈人，金华姊妹再一次被陈老师叫了回来。金老爹平静地一会儿睁开眼睛，一会儿昏迷地闭上眼睛，大家都意识到他已经走到最后一步，天父要召他回家了。金大娘没有绝望地大哭，她趴在老伴的耳朵上 含着满眶的眼泪，却充满信心地说：
他爹啊，你放心吧，我已经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了，主已经赦免了我，接纳了我，我在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生活中看见了主，也请你饶恕我一直拒绝你的劝告，伤心了你的心脏，太晚了。
金老爹眯缝着的眼角里涌出两行泪水，从颤抖的嘴角并出几个字：
吾晚，主啊，我爱。
金老爹的声音停止了，眼睛闭上再没有睁开，但是嘴角留下满足的微笑。金大娘和金华伏在金老爹的身上，
爹
抽抽泣泣的嘟囔着什么。
爹，
从此以后，金大娘的家成了热心接待弟兄姊妹的家。她最喜欢引用的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3:35：“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公鸡还是公鸡，公鸡没有下蛋，可是金大娘信了耶稣。是什么力量软化了他几十年刚硬的心呢？是基督徒之间彼此相爱的心。让我们在主面前认罪悔改。神的爱是要那些真爱神的人把他流露到人间。